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欢迎来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张德仁。话说，在风雨后的一个清晨，一位男子来到海边散步。他沿着海边散步，发现在沙滩上有大大小小不一的水洼，其中有许多被昨天晚上的风雨所打上岸的小鱼，它们被困在水洼里，无法游回大海。男子心想，再过不了多久，水洼里的水就会被沙给吸干，会被太阳给蒸发，而这些小鱼不久后都会被晒死。正当此时，他注意到有个小男孩走在沙滩上，不时停下来，在每一个水洼旁弯腰捡起水洼里的小鱼，然后把它们扔回大海。男子看到这小男孩的举动，忍不住上前对他说：小朋友，这里的水洼太多了，至少有上千条小鱼，你是救不完的。小男孩抬抬头看着他，继续手边的动作，说道：我知道。这男子接着说：那么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有谁会在乎这些小鱼的生死呢？小男孩坚定地回答说：我在乎。他继续捡起一条鱼扔回大海，轻声地说：这一条我在乎，这一条我也在乎，还有这一条，那一条，那一条，我都在乎。我亲爱的朋友，这故事带给你我什么启示呢？神在乎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在历史上有许多历史人物，如果你与他意见不同，如果你侵犯到他，如果他觉得你影响到他的权力之路，他就会设法除掉你。人的爱很有限，但圣经说神爱世人，他为每一个人舍了生命，这救恩的礼物已经预备好了，只要人愿意就可以领受。圣经也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位神的慷慨。圣经提到，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看看圣经，想想上帝，在比较历史中的人物，我真觉得上帝好伟大。今天我们要再一次来看看历史上的武则天，看看武则天，想想自己，也想想在基督信仰当中所信仰的这位神，你会觉得差别好大。以下我们继续邀请史学大师王寿南教授来为你我讲说武则天第十二集。
在夜里，冰冷的双脚需要一双袜子，在风中颤抖的身体需要一件外套，在孤独间寂寞的心灵需要一刻陪伴。我亲爱的朋友，在这里我有一张桌子，两张椅子，一个位子是我的，另一个则留给你。
各位听众，我是王寿南。我们今天继续来谈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太子李贤被废了以后，唐高宗立了武皇后所生的第三个儿子李显，后来改名为李泽，为太子。李显不如他两个哥哥太子李弘跟太子李贤那么优秀。李显是一个平庸没有才能的人。唐高宗的身体越来越坏，弘道元年，也就是公元683年12月，唐高宗病死了，享年56岁。唐高宗做了34年的皇帝。唐高宗的遗诏命太子李显继承皇位，宰相裴炎辅政，军国大事需要裁决者由天后处理。唐高宗的这个最后的遗嘱等于是宣布，虽然由裴炎辅政，但是国家的实权仍旧操在武后的手里。太子李显继位，历史上成为唐中宗。他尊母亲武皇后为皇太后，我们还是称她做武后，封妻子韦氏为皇后。这个时候的唐中宗年纪29岁。唐中宗为人虽然是昏庸愚昧，但是他和他的妻子韦皇后的感情却是非常好。当时韦皇后的父亲叫做韦玄贞，是做蒲州参军。参军这个官是一个7品的低级小官。唐中宗继皇帝位以后，立刻就提拔他的岳父，就把他的岳父韦玄贞擢升为豫州刺史。才过几天，唐中宗似乎觉得给岳父做一个地方官太小了，于是就对宰相裴炎说，他要任命韦玄贞做侍中。侍中是唐朝的宰相。唐朝是多相制，就是同时有好多个人担任宰相。侍中这个官是宰相之一，他是正3品的高官。任命新的宰相，这是朝廷重要的大事。辅政大臣立刻表示强烈反对，因为韦玄贞原来是一个地方政府中间的科长级的小官，一下子就升到中央级执掌全国大权的宰相。哎呀，这个举动是完完全全违反政治伦理的。而且韦玄贞对国家并没有什么大功勋，也没有声望，完全不能让群臣心服口服。加上由7品的小官像坐直升火箭一样的一冲就冲到3品的高官，这完全破坏了唐朝已经有的文官升迁制度。所以宰相裴炎的反对不是讨厌韦玄贞，而是基于这一项人事命令完全不合政治伦理习惯，也违反了法令制度。唐中宗刚刚登上皇位，要想提拔自己的岳父，这第一道命令就看到了宰相裴炎反对，于是唐中宗就大发脾气，认为裴炎是在挑战自己皇帝的权威， 就对裴炎呢怒吼说，只要我高兴，我把天下给韦玄真，有何不可？难道还在乎一个侍中的官职吗？裴炎看到唐中宗发怒的样子，吓得不敢再说话了，恭恭敬敬地退了出来。他虽然是唐高宗临终时候托付作为辅政大臣，但是他终究是臣子，他怎么可以抗拒新皇帝的旨意呢？但是这件事如果不阻止，将来韦家的外戚必定会掌握朝廷大政，所以这是有深远影响的事情哦。裴炎觉得此事体大，应该要向武太后报告，于是裴炎立刻进宫求见武太后。武太后很仔细地听了裴炎报告事情的经过，武太后听到了唐中宗要任命韦玄真为侍中，脸上就露出不以为然的表情。当他听到裴炎转述唐中宗说，只要我高兴，我把天下给韦玄真，有何不可？这个时候武太后突然大怒，站了起来，大声说，皇帝怎么可以说这种话，他不配做皇帝。武后的野心是放在皇帝大位上，他除掉太子李弘、太子李贤，就是因为这两个儿子妨碍了他的野心。现在唐中宗竟然说要把天下让给韦玄真，那么他的皇帝梦就完全要破裂了，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这个儿子没有想到把天下给妈妈，却愿意给岳父，啊，这个儿子岂可再坐皇帝的位置上呢？于是武皇后跟这个裴炎就秘密商议，决定废掉唐中宗。慈圣元年，就是公元684年2月5号，武太后在东都洛阳的乾元殿召集群臣，唐中宗也在场。这个时候宰相裴炎、中书侍郎刘伟之、御林将军陈务挺等率领了一批军士入宫，站在乾元殿的殿上。裴炎当作文武大臣宣布武太后的命令，废唐中宗为庐陵王。宣读武太后的命令完毕，几个军人就快步地走上来，加持唐中宗下了皇帝的宝座。唐中宗对这个突然而来的行动吓呆了。当这个军人们压着他下殿的时候，他很激动地回头对武太后叫说，我有什么罪？武太后很严肃地回答说，你要把天下奉送给韦玄真，这怎么会没有罪呢？唐中宗还想辩护，但是他看到殿上刀光剑影、雄赳赳的军士们占满了大殿的内外，群臣中间没有一个人出来为他说话，他顿时舌头打了结，说不出话来。于是唐中宗被士兵们加持着下了殿，结束了两个月的皇帝美梦。
上学的书包好重，让我常背不动，还好有妈妈帮我背。外头的路程好远，让我常走不动，还好有爸爸抱我走。人生受伤的时候好多，让我感觉好痛，还好有耶稣医治我，给我希望。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
思想安慰力量，希
在中国古代，皇帝是最高的权力者，在没有民主选举的制度之下，皇帝即位以后，除非是政变、反叛，或者失去了实际权力而被逼让位，绝大多数的皇帝都可以安安稳稳地做到自然死亡。皇帝被废的例子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其实在理论上是没有人有权利来废皇帝的，只有皇太后有宣布废皇帝的权利，因为太后是皇帝的母亲，或者是母亲辈的人，母亲有权利管教儿子，责罚儿子，纵使儿子是皇帝，也不能违抗母亲。中国古代啊，是强调以孝治天下的。皇帝如果反抗母亲，这个皇帝就是不孝。不孝的皇帝如何治天下呢？所以在孝道的大帽子之下，当皇帝遇上了强势的母亲，皇帝是不得不低头的。我们试看清朝的慈禧太后把光绪皇帝控制得不能动弹，慈禧太后用的武器就是孝道。中国古代是家天下的政治，一个王朝就是一个家族的私产。譬如说唐朝是李家的天下，宋朝是赵家的天下，明朝是朱家的天下，天下是一家的私产，这一家最高的主宰是老祖母或者老母亲。老母亲愿意用哪一个儿子来当家，外人是不能干涉的。所以用太后的名义下令废皇帝、立皇帝，那是皇帝家族内部的事，群臣只能接受。唐中宗被废以后，武后下令立他的第四个儿子李旦为皇帝。李旦做了皇帝，这就是唐睿宗。这时候的唐睿宗年龄22岁。唐睿宗继位以后，成为一个标准的傀儡皇帝。也许啊，唐睿宗对政治真的毫无兴趣，也许他早已经从他三个哥哥的遭遇看透了母亲武太后的政治野心，所以他自愿做一个不管事的皇帝，国家大政全部由母亲掌管。每天清早上朝，唐睿宗和群臣们行礼如仪之后，唐睿宗就退到大殿旁边的一个小殿去，在那个小殿小房子里面去看书休息，任由母亲武太后跟群臣们在大殿上讨论事情，他完全不加过问。所以唐睿宗就像一个泥菩萨，他供在上面让大家拜一拜，拜完了泥菩萨就被搬走了，他是一个完全没有作用没有能力的偶像。武后既然掌握了绝对的大权，他就想到自己的娘家，他不会忘记自己姓武，他要光宗耀祖，让武氏家族兴旺， 然而他老早就把他两个哥哥武元庆、武元爽给干掉了，两个堂兄武伟良、武怀远也被他给处死了。这个时候他想要提拔武家的人，于是只好找他的侄儿辈了。他的侄儿武承嗣，武承嗣是武元爽的儿子，还有一个是武三思，武三思是武元庆的儿子。他就想到重用这两个侄儿，就让武承嗣、武三思两个侄儿的官位步步升高，最后做到宰相。光彻元年，也就是公元684年，这就是唐睿宗刚继位的那一年，武承嗣请武后来追封祖先为王，请武后建立武家宗庙。武后同意武承嗣的建议，对宰相们说要封祖先为王，并且要建宗庙。宰相们商量都觉得这个事情不妥当，因为依照唐朝建国以来的政治习惯，只有皇帝的儿子们还有皇帝的弟兄们才能够封王的，其他的群臣纵使功劳再大，他只能封为公侯伯子男这五个等级的爵位，他不能封王。武家的人要封王是不合规矩的。至于宗庙呢，宗庙是皇族所独有的祭祀祖先的地方，放祖先牌位的地方称为宗庙。群臣和老百姓们放置祖先牌位的地方不能叫宗庙，是叫祠堂。武家不是皇族啊，他怎么可以盖宗庙呢？但是当时武后大权独揽，宰相们明知道不妥，却也不敢表示反对的意见。只有裴炎一个人很勇敢地站出来反对。裴炎说，太后母临天下，当显示大功，不可以啊私予所亲。难道没有看到汉高祖的吕后大封吕氏宗亲为王，最后惨败的事例吗？那是前车之鉴啊。当然裴炎的这个说法武后不以为然。武后说，吕后把权力交给活人，所以造成失败。我现在是要追尊已经亡故的人啊，没有什么关系啊。裴炎说，事情要防微杜渐，不可以由小慢慢变大。武后不理会裴炎的反对，还是追尊了武氏的祖先为王。裴炎说防微杜渐，真是击中了武后的心意。武后早就有意篡位称帝，追尊祖先乃是称帝的基础工作之一，就是抬高祖先的地位。裴炎刺破了武后的阴谋，种下了不久之后裴炎悲惨结局的秧苗。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各位。
我亲爱的朋友，此刻您所收听的是现代人的希望。刚才为您讲说武则天故事的是史学大师王寿南教授。我们看到武后生了四个儿子， 前两个都当过太子，后来被废，后两个都当过皇帝，而后也被废。武后在废立王储新帝所凭借的是孝道的压力，我是你们的母亲，凭借的是权位的势力，我是太后。但这些背后，武后真正的目的是想要那皇帝的宝座，想要篡位。我们看到好可怕，孝顺原本是一个很好的文化，儿女孝顺长辈，长辈也希望儿女可以孝顺，如此在人伦的关系当中是一个很健康的发展，让老有所养，幼有所长。可是当百善孝为先的里面，那个动机是坏的，很可怕。我们看到武后就以孝之名行夺权之实，难怪圣经不断强调动机的重要。如果做了很多的善行却没有爱，一切都是枉然。孔子在讲到孝道的时候说道，至于犬马皆能有样，不敬何以别乎。孔子所强调的是那个恭敬的态度，但我认为态度也是表面的，唯有内在是否有爱的动机，那才是最重要的。但动机有谁知道呢？我不知，你不知，只有我们自己还有上帝知道。如果没有好的动机，一切你以为美好的都可能成为可怕的。权位本来是要来赏善罚恶，替天行道，帮人家服务的。孝道原本是好的，但如果隐藏着动机是不好的，是篡位，是夺权，那就是可怕的。另外一个，在人的罪性当中，一个特质就是想要做僭越的事，不认命。不该是你做的，不该是你说的，不该是你的，你却想要占为己有。比方说，按照唐朝的法统，武士要立宗庙一事，是会破坏君臣纲纪的。但是武后就是要做，甚至还封武士的先祖为王。人的生活要经历真善美，很重要的是要守住那个分寸。所以圣经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有一个人叫做保罗，他提醒年轻人提摩太说，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人如同母亲，劝少年妇人如同姐妹。什么身份，做什么事，说什么话，很重要。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我是张德仁。
是非不分的世道。